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来关注本地的消息。先来看一条和芬太尼相关的消息。那最近几年呢，合成阿片类药物芬太尼正在湾区一带是危害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这周四的晚上，在 Los Altos 高中，一些家长、学生还有社区成员是举行了一场集会，来了解芬太尼的危害。这次活动呢，是 Los Altos 和 Saratoga 联合高中学区，还有 Santa Clara 县阿片类药物过量预防项目一起主办的，目的呢是要提高对芬太尼的认识。所有参加会的人呢都被发了一种叫纳洛酮的药物，这个呢是用来治疗阿片类药物过量的一种药物。学区还在过去几周完成了对所有老师的培训，让他们学会怎么样来使用这种纳洛酮。在会上，有两位学生家长向大家讲述了芬太尼是怎么样夺走了他们孩子的生命。已故学生的父亲叫布伦南穆林，他告诉大家说，在2020年的时候，他的儿子叫艾丹，当时是18岁，刚从高中毕业。那个时候呢，他服用了一种名字叫做 Percocet 的药片。这种 Percocet 药片呢，其实是一种假药，它里面呢是含有致命剂量的芬太尼。他的儿子艾丹在用药后就死亡了。另外一位父亲，他的名字叫杨布洛姆。杨布洛姆说呢，他的儿子莱纳斯也是有相似的经历。在2020年7月的时候，莱纳斯18岁生日之前，也是吃了一颗据说是叫 Percocet 的药片，结果是中毒身亡。这个父亲布洛姆说，他想知道，如果儿子当时能够服用纳洛酮这种药物的话，事情是不是会有所不同。这两名少年和湾区其他年轻人的死亡，也让社区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芬太尼的问题。Santa Clara 县成瘾医学服务部的主任沙梅尔，他就介绍说，从2019年以来，这个县的芬太尼过量服用的情况是急剧增加。芬太尼导致的死亡人数占到过去一年阿片类药物死亡人数的 80% 以上。COVID 的大流行和社交平台上的销售也导致年轻人能够拿到芬太尼的人数是激增。另外一个让人担忧的方面是，年轻人经常会试图在社交媒体上买其他的药物，比如说前面说的这种叫 Percocet 的药，还有呢被用来治疗注意力缺陷，还有多动症障碍，还有发作性嗜睡症的另外一种药物叫 Adderall。结果发现呢，他们购买的这些药物中啊，都是掺有芬太尼。Santa Clara 县是希望发放这种叫做纳洛酮的药物，并且呢对大家做一些教育，让大家知道用药过量死亡的严重性，防止今后发生更多这样的事情。县的 leader 就说，他们现在呢是向任何有需要的当地高中来提供一种鼻腔喷雾，叫 Narcan 的鼻腔喷雾，这个是一种操作简单的纳洛酮药物。Santa Clara 县成瘾医学服务部的主任沙梅尔解释说，这非常非常简单，你只要吸两口这个鼻腔喷雾，这个人就会活过来。由于芬太尼的网络销售现在仍然是存在的， Santa Clara 县正在计划在未来会开展更多类似的宣传活动。再看就业方面的消息，今天周五，加州就业发展部发布的一个最新报告显示，湾区九月份的就业岗位是减少，同时呢，加州的整体就业增长是放缓。这个对于全加州曾经是繁荣的经济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警示的信号。加州就业发展部的报告说，湾区在九月份是失去了700个工作岗位，几乎每一个都市中心的工作岗位都在减少或者是没有增加。Santa Clara 县是上个月和湾区就业市场中为数不多的一个亮点。Santa Clara 县的就业机会是略微增加，增长了600个岗位。 东湾的就业总数在九月份是没有变化，而旧金山圣马刁地区因为企业外流还有犯罪问题受到了影响，是丢掉了700个工作岗位。Sonoma 县还有 Solano 县是都是损失了300个岗位，马林县呢是丢掉了100个工作， Napa 县是增加了100个工作。那湾区的就业损失是标志着从2021年1月以来哈，这19个月内在湾区首次出现这样的就业损失。尽管呢，湾区的整体招聘是有所下滑的，但是科技部门仍然是增加了就业机会。九月份，湾区的科技公司呢是增加了4200个工作岗位，主要是由 Santa Clara 县增加了1800个科技工作岗位，旧金山圣马刁地区增加了1900个岗位。这些呢是经济研究和咨询公司 Beacon Economics 和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从就业发展部的报告中整理出来的数字。这两家机构还评估说，湾区九月份最大的裁员是在酒店、餐饮、艺术、娱乐和零售业。酒店、餐饮、娱乐业的雇主是砍掉了5000个湾区的工作岗位，而零售业呢是砍掉了1400个工作岗位。专家警告说，长期的通货膨胀似乎已经开始影响消费者的预算，这种挤压呢可能会进一步引发酒店、餐饮和其他休闲相关行业的大面积的失业。西岸银行 Bank of the West 的首席经济学家 Scott Anderson 说，由于接近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对食品、住房和医疗服务的冲击，湾区的消费者正在大幅削减可支配的开支。好，最后再来看关于房屋的一个叫空置税。在即将到来的11月8号的选举当中，湾区会有十几个城市的居民都会在今年的选票上啊，看到一系列的地方的住房措施的选项。那其中呢，在旧金山和伯克利会有一个投票，是要对空置房屋来征税，目的呢是迫使业主出租或者是出售他们空置的房子，从而提供更多的住房，特别是对于那些购买房屋作为投资的业主哈，我们不少华人朋友可能是这样，那就要注意这个提案了。那旧金山的空置税措施呢称为 M 提案，这个 M 提案规定，如果业主的房子有三个单元或者是更多单元，并且呢其中是用空置的单元，那么这个业主就会被征税。一份城市报告说， M 提案可以在两年内向市场释放超过4500个住宅单位。报告估计2019年旧金山是大约40000个空置单元，尽管许多单元呢是被列为出租或者是出售，但是也是因为需要维修啊等等一些原因而空置。预计呢，这个税的征收每年可以为可负担住房筹集多达3700万美元的资金。而在伯克利呢，也有一个空置税措施，也是叫 M 提案，它也是对各种类型的空置房屋征税。一份城市报告就发现，这个提案可以在两年内提供超过1000个住宅单元。而根据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在伯克利是超过4700个房屋单元因为各种原因空置。还有一项城市分析发现说，这种税可以每年为城市的一般基金筹集到590万美元。如果呢这两个城市的 M 提案啊都得到简单多数的通过，那就会出现从每一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哈，如果有超过6个月的住房单元空着呢，就会被定义为空置。反对者就怀疑说，城市统计数据是不是准确，并且认为说这些税收会伤害小业主。还有一些人说呢，这个措施并没有解决城市住房短缺的根本原因，那个根本原因呢就是缺乏新的住房。那一旦这些提案通过之后呢，在旧金山每个单元的税收会从每年2500到5000美元不等，在伯克利会从3000到6000美元不等，取决于单元的大小和类型。如果是被征税的单元一年后呢仍然空置，伯克利的费用会翻倍。在旧金山，如果房子一直空着，每年的这个费用可能高达2万美元。 好，最后再来看一个消息，是从今天和周五起有一个电影叫做《长春》哈，是要在全美40多个城市，包括我们湾区连续放映。对，电影的名字呢就叫《长春》，中国北方的这个城市长春，它是一个动画纪录片。那它现在呢已经是获得了多项国际大奖，但今年3月啊才首次问世，但是现在已经拿到了北美最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观众奖，还有荷兰国际电影节特别关注奖，还有希腊国际电影节人类价值奖等等。那作为第一部是代表加拿大还有角逐奥斯卡的一个中文电影，长春呢这部电影被预测网站 Gold Derby 就评为是角逐本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极具竞争力的一个黑马影片。那这个影片它是用动漫和真人采访结合的一个手法，讲的是20年前发生在中国长春的一个故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能拿到那么多的奖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上到这个电影的官网上去查它的放映时间，在南湾哈多个城市还有东湾的 AMC 电影院从今天开始都会连续播放。这个电影的官网网址叫 eternalspringfilm.com eternalspringfilm.com。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涵，祝您一个愉快的周末。